欢迎收看财经幕后，我是阮慕驊。好，这个本周啊，全球股市哈，这个频创历史新高哦，包括日经25指数哈，也突破了39,000点哈，创下了历史新高。哇，日本股市啊，这个30年一大转哦，又回到了一个高点哈。那台股呢，当然在周五哈一开盘呢，突破了19,000，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那美国股市在辉达的带动之下哈，你看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几乎要创历史新高，大概又差1%、要创历史新高。另外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已经来到了接近5100点的位阶了。那道琼斯是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标普，然后包括台股包括日股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可见今年这个股市真的是非常的强。但强一定还是会有转弱的时间点。这个转弱的时间点到底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样的风险指标会提醒我们呢？要注意这个股市高点已近，可能要做一些减码。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节目要告诉大家。同时呢今年的投资机会，我个人认为呢，原则上还是大于风险的啦。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比较偏多操作。那至于说呢，偏多操作的标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也会一并来谈。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可转债包括股市的这个双操作的高手正大，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他今年2024年这个龙年开红盘之后的一个心得。正大你好。
慕驊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这个正大这个挑 CB 是真的很有一套。但我们从 CB 其实也可以挑个股，大家不要讲说这个可转债非常难啊，这 CB 我听都听不懂啊，我根本不会去碰啊。但是呢，你其实可以从 CB 里面找到一些好的标的，这个其实呢是有诀窍，这等一下请正大来讲。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礼拜其实全球半导体股票真的是涨疯掉。本周台股之所以能攻上了19,000，最主要是台积电跟联发科领涨，再加上半导体设备股真的是涨了红通通一片，就把指数呢这个直接堆高上去了。但是呢 AI 股震荡的非常的厉害，常常开高走低，或者说呢前一天跌那隔一天又涨，这样的一个忽涨忽跌的格局，其实投资人很难适应，很难捉摸。所以呢指数上19,000不见得能赚到钱。另外一方面，本周 FOMC 会议纪要公布，就是联准会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上一次这个开会的纪要公布似乎对股市也没什么影响，因为这个会议纪要其实基本上是偏阴的。为什么讲说偏阴呢？因为那这个会议纪要里面显示呢，联准会的决策官员多数绝大多数他们其实是担心利率下降的太快，有可能对这个通膨回降造成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怕太过早降息了，造成的这个通膨降不下去，或者说呢停滞的一个状况，反而他们不太担心这个利率在高档对经济跟金融所产生的风险。这个就告诉你什么，他们基本上是不愿意提早降息的。好，那要看到这个通膨他们有信心回降到 2% 目标区他们才会降息。换言之，摸了石子过河就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个偏鹰的会议纪要公布，你也可以看到没有造成美股太大的一个空方的影响，反而呢这个道琼跟标普呢再创历史新高。那最主要就是辉达的财报一公布出来之后，哇，你看到辉达的股价可以涨了10%，更可怕的是 SMCI 就是美超威的股价可以涨了34%，就完全一扫联准会会议纪要的这个阴霾。不过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联准会会议纪要发布之后，其实市场对于降息更产生了疑虑。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CME 的这张表上面告诉你什么呢？今年呢它的降息第一次呢延到了这个六月份了，六月份才会第一次降息，然后呢这个七月再降第二次此后呢这个九月的会议呢是不降息的，那十一月的会议再降一次这个十二月的会议呢是不降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呢利率呢就会降到只有 4.25-4.5 的区间，也就是说呢今年只降四嘛，原先市场很乐观的估计说今年啊联准会会降6-7嘛，现在呢完全打消了这样的看法，而且呢把降息的时间延后了，延后到六月。此外，那我们上一次节目有谈到了美国商用不动产对银行的风险，那我们今天再来跟各位报告，其实这风险还是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乐观之余还是要提供大家一些总经指标，风险指标，也就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全面去思考现在我们所处的一个投资环境是什么，而不会过度的乐观，但是 千万也不要过度的悲观哦。在金融市场上，我个人认为长期投资哦，做多才是赢家，而非是做空哈。那我们来看到美国的商用不动产的一个状况确实是不好。我们从啊这个区域银行啊频频暴雷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另外，我们常讲所谓的系统性大行，什么叫系统性大行？就美国银行、花旗、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这叫做系统性大行，这叫做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如果这些银行倒的话，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哦，不要讲倒，传出一点点风声跟危机，那市场就完全就是会这个发抖的一个状况。那这些银行现在显示什么呢？他们的这个各位看到这个柱状图哈。好，一个是2022年，一个是2023年。你会发现2023年的这些美国大银行的商用地产的背抵呆账覆盖率都在下降。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商用不动产的呆账的问题在上升。虽然说呢他们整体这个呆账的金额总金额增加到90几亿美金啊，我觉得这个金额上面绝对金额上是风险可控。为什么？因为美国商用不动产的整个规模是上兆的，以兆来计算，我们讲兆元美金的一个规模的，那93亿美金来讲真的是九牛之一毛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基本上我们从这个背抵呆账覆盖率下降，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同时呢基本上他们在商用不动产的一个这个呆账的保证金上面呢其实也不足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的保证金也是在往下降，显示什么呢？显示他们应对这个商用不动产的风险能力是有疑问的。不过我个人认为系统性大行受到影响的风险不大了，反而是这个区银行我们后面要小心要注意。好，那把总经的一个重要讯息告诉大家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到今天的主题了，就要跟各位正式来谈一下这个龙年的行情啊。先就大盘的看法，我们来先请教政大。政大，你觉得这个大盘会怎么发展呢？这才两个月的时间啊，加权指数已经涨了1000点，涨了 5% 之多了。那日本股市更夸张，才不到两个月时间涨 17%， 创历史新高。美国股市也是 4%5% 的一个涨幅啊。你怎么看说今年才短短两个月就这样的一个涨幅了？如果这样继续讲下去的话，那不是一个暴涨行情吗？
对啊，其实基本上就很有一种末段的味道。
末段，
对，末段的味道。
所以你说最近这个行情是末生段吗？
我们来研究一下。
OK，
从我们这个技术面的角度来去看。各位可以看到这张表格，这张表这个是柜买指数的一个技术面。那为什么要看柜买呢？原因是因为第一次走中期多头比较快的不是加权指数，而是柜买指数，所以我们要先看最领先的。各位可以看到，凡是季度分析的根本呢就是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条线，一条是下降的线，这个下降线呢，这个幅度呢，我是等幅的对称过来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它在这一年的走势的惯性，基本上就是下跌，通常是下跌
一个半月，
这个大概一个半月，
就是柜买指，整理下跌一个半月，
那上涨的幅度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是，
所以这个幅度的时间我们拉过来到这里，拉过来，木华兄有没有看到？其实离这个时间是不是只剩下？可能两个礼拜的左右的时间，这是在常态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它维持的惯性是没有改变的话，常态理论上这个地方是有点过热，要小心最高的风险。
好，
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指标是技术分析的乖离率，我们使用43天的乖离率，那43天的乖离率在 5% 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都在一个高档的位置。
对，
我们看前面的2023年的5月这个地方，12月以及现在2月份，2024年2月已经来到了 5% 以上的位置了，所以以常态的情况下，这个地方应该是过热，要短线进入到一个休息的时间，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贸然的进去追多。但我现在讲常态，那有没有可能是非常态？
有没有可能是变态？
变态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在技术分析又说，其实我们会在初生段、主生段，我们听过有一个叫做末生段。
对，
那如果
邪恶第五波，
如果这边是邪恶第五波或是末生段的话，
对，
就呼应了其实我们大家都不希望看见的，我们多人都希望会涨，但是最怕的是什么？
喷出，
喷出完之后就天女散花，然后就再见拜拜，
就像烟火一样，对不对？
所以我今年2024年的最新的代表字叫做光。你看我每年都有想，2021到2024我都有想。我在每年的前一年年底，我就会先写好光这个字。
OK，
那光这个字呢，我把它下一个注解。
小心读光吗？
上半年呢一片光明，
okay.
下半年要小心半路赔光。
真的吗？有这么恐怖吗？
其实我觉得
下半年会赔光吗？
你看一下美超伟，美超伟跟超伟到底谁是猪，谁是那个羊？ 应该是超微是阳。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喂，到底谁是猪，谁是那个羊？应该是超微是羊嘛？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后面的美超微的涨势，根本每天都几十%在喷。
基本上他们两个人都是龙吧？长得这个样子，
但是
早上1000块钱美金一股。
对我来讲，基本上现在有一种在涨猪的味道。你看超微有持续，它虽然有持续在创高，但是相对于美超微来讲，其实是天差地远。
所以基本上你是想说，他们都是代宰。进去买都是带
的，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末段的味道， okay， 这里有点末段的味道，特别要小心 AI。我是讲到这样了，
好，然后那、這个所以光是你就觉得上半年还可以
一片光明，原因是在于第一个预防性的降息，以及企业开始订单的这个库存已经降到一个漂亮的一个水位，所以会有回补库存的情况。那下半年呢，我们要担心的点是说如果这边有一个美国大选前一个月，通常比较容易下跌。
对，
第二个原因是我自己有用神奇均线，就是87/28 MA 来去探讨中多中空。那上一次的中多的时候是2023年5月，那加两年，通常是多头大概2年，空头是1年。
对，
那大概是2025年的大概5、6月份，那做头大概会花半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明年的今年年底，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看到了有做头迹象，或者是说八九月份你发现好像涨不动了，其实那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多头走两年可以走到2025年的6月
5、6月份，
那五六月那还早啊，那今年还，
但是做头大概会抓个半年的时间。
OK，
所以高点有可能
2024年
在2024年的下半年会看得见。
OK，
但是以最近的一个情况让我觉得没有这么的乐观，有可能真的会实现我刚才在这个里面讲的光这个字。就是下半年各位要留意会不会半路赔光的情况。
OK，
好，一定赚到钱要把它收起。
好，你这个前面几个字也讲一下嘛，那个货还有什么手？
货、手、印跟奔。好，你可以对应的那个时候我对应市场的预期啊，货就是
去年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嘛，因为升息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那个时候啦，
对对对，
就没想到
去年大
升，
对呀、啊，
没想到继续升，
但没差，股市还是继续大。
2022就是守嘛，因为升息年基本上你就保守为主，
对，
硬就是上不去也下不来，就是长黑就是买点，奔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疫情的这个降
息无限 QE 就是要涨
的情况，
好，所以郑大大已经做了一个注解了哈，给大家参考哈。那当然这个下半年会有什么样的变数？我个人另外提出一个变数给大家思考，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哦，各位不觉得吗？最近两岸的紧张情势在升温，但股市似乎没有受到影响，股民似乎也不觉得怎么样。但你会发现这个海警船的事情，其实可大可小。讲真的，这个两岸的紧绷气氛，我个人是觉得可能延续到下半年，甚至520之后，我们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问题。我想政大所提出来的这个技术面也好，或者说呢从美国总统大选各方面的一个角度也好，我此外再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让各位思考。当然我希望这个风险不要发生，因为这种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一旦发生那是非常严重，而且呢基本上对股市的冲击很大。那我个人觉得发生的几率其实也不是那么大，我相对呢也期待不要发生。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世纪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 我是杜金龙，台股世纪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基青通投资学院。
那回到就是说，今年在这个两万的行情有没有机会触碰到了？你既然讲说上半年一片光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礼拜已经攻万九了嘛。
对，
那万九到两万其实也只差一千点，好，会不会呢？烟火喷到两万之后呢，蹦一声啊，出现最高潮呢？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技术面所分享的，如果这边是常态的话呢，那可能我觉得下半年有机会攻两万，有机会啦，
有机会。
那如果这边是这边是一个末段的行情的话，那我觉得搞不好两万可能就上半年就会到了。
OK，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不是让你波段买股票的时候，是要比如说保守，要保留现金，让自己保有弹性。
所以你的资金配置现在是开始在做一些股票的出脱吗？
对，我资金配置，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 CB 的一个情况。现在已经，如果从一月份下来，好来看的话，大概我已经回收了大概将近。你看一月份那个时候负250万，到现在负2500万，我已经回收在2300万的 CB。哇，
那大量把资金。
是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幅度，这个下跌是 okay, 这个是我有点像现金流量的概念。
对对对。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在这边基本上是在收割的，不是在想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布局大干一场。
OK，
没有这个魄力啊，那个可能就留给有心脏大的人。
好，我讲我们节目的这个优势就在这边啊，我们都是各个名家的看法都提供给大家参考哈。那都会想起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自己心中有一把尺哈，可以在就这个各方的评论哈，再就自己的研判再做一些综合的考量。好，那回到了就是说，除了美国股市啊，这个台股以外，另外我们也关心美债。刚谈到了嘛，联准会现在这个降息可能今年就剩下三码四码，而时间延后到年中了，甚至呢夏天才有可能降息了。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最近再加上美国20年期国债的这个飙售非常的不理想，那可以看到美债殖率就弹升上来了，所以最近各位手上的债券 ETF 又开始在下跌了。我记得之前政大来我们节目也讲到他买了一缸子的债券 ETF， 不知道最近的动态是如何。大家看美债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率呢，一下又弹到了这个 4.3 了，那弹到 4.3 那当然就往下掉。所以这个 ETF 最近这一阵子啊，大概都有回档 2%到 3% 的情况。好，那这个地方就要请教政大了，就是说在联准会迟迟不降息的情况之下，你会建议呢我们现在空手或者说呢持有美债的观众朋友应该如何应对呢？
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又回到刚才股市的一个课题，我们来思考一下。股市的上涨是建立在认为会
乐观
降息，对不对？
对。
但是你们很奇怪，这一个月的这个二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是缓步的走升，也就是债券的价格其实是不乐观的。
是啊，
这两个地方有点像是狗与主人的故事的这种感觉。所以这里呢，我自己啊，上次上那个木华兄的时候呢，是1700万，目前已经这个最新的这个数字，2000万了。
所以你反而
持续在买，
你反而没有钱吗？
我持续在买美长债。
OK。
我去年第一季的时候是买这些头等债，
对，
那后面第三季开始我就加码了这个美长债，我持续在买，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相对是一个防御性的资产，加上如果这个地方持续的在上涨，如果到时候真的是被股市给料中，就是这个上涨是有机可而谈的，那这种情况那之后债市就会跟上。那如果真的不是股市狂崩下来，那相对起来债市就会相对的比较安全。
OK， 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债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意思。
进可攻退可守，主要我的买债的初衷是来去存你下次抄底的本金，因为没有人在19000-20000在人家喊波段的。
OK，
没有，基本上我自己的操作我看过的高手好像也没有只有说大干一场，但是他们会适时的见好就收，他们会这个铩羽而归都有可能的。
对，所以这个股市就像是一个讲难听点像赌场了，这看你是什么样的赌徒，你是用智慧的赌徒呢，还是说呢是盲干的赌徒嘛，对不对？
是短线的还是做波段的？
对，
都不一样。
这个或者说呢赌一把哈，大家应该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这个《玩命赌徒》吧？最后所有美金钞票全部搬出来压在赌桌上，压黑色有没有轮盘？不是红就黑嘛，那压黑色就赌一把。如果赌赢了我就脱身了，赌输了我就拿枪毙了自己嘛，就是这样子。那部电影非常传神，所以这个 正大刚所谈的就这样的一个道理。好，好，那另外呢，就是说万九在望，万九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有机会哦，站上，而且呢是持续往两万攻嘛，这个基本上上半年还是光明的嘛，对不 对,
对, 对、哦、
那投资人该怎么操作呢？就是说从小资族怎么样可以这个从可转债 CB 找到一些股票的投资标，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今天要讲的。
对，好，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从2019年持续在做的事情，那时候从250万开始的投资，到现在已经突破新高，来到4000万以上的实现获利。那这样的一个
total 实现获利有4000万，
以实现的获利总共已经超过4000万了。
2019你是包括可转债包括股票吗？
只有包括可转债、而且是波段可转债的部分。
okay,
那最大功臣呢就是双红，也就是现在大家追逐的 AI、我反而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卖给有需要的人我反而 AI 在这个时候，各位想一下、
你双红就获利1000万。
我记得上次上木华兄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应该是全市场没有人 AI 爆的比我久的，我从2023年的3月底一路爆，那时候 AI 不是一直回档吗？我也上节目说我到底会革命几次，因为我就是看得见特定人还在里面，我从 CB 的角度去观察，那最后的获利将近这个1000万，这是我的人生第一个千万代表作，可转债千万代表作，就是非常开心啊，就是这个算木华兄陪我这样一路见证啊，我的节目那时候真的一路陪到那时候很惨，
对，因为双红很会洗啊，
很会洗啊。那时候300-400万、500-600万的获利我都没卖，后来跌到变50-50万，我就是被洗了大概10次。
那你的心境是如何呢？
很难很难。那我就分享一下我大概的操作双红的一个经验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双红会其实看起来好像获利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大家都只会喊烧而已，但你不知道过程的难。
这个有点像跑马拉松哎、42K、
它需要一个，因为刚好被你抓到这个标的，那你又爱他，但是你又不忍心跟他分手，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恋爱经济学，就是我自己的。哦，你看到那时候双红中期多头，我是从3月底开始的，那时候大家喊 AI 的这个军备竞赛的时候，我就开始进入买双红。那到后面，双红也是我第一档这个加码的130以上加码的 CB 哦。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高位啊、大涨将近 20%，
对，
这是一个讯号，所以各位未来一定会有很多的第二个超微，第三个超微，那你只要看到一个讯号，美国的领先的公司大涨超过 10%、20%， 你就来关心回来台湾相关的供应链，而且基期很重要，在涨势中期、初期还是末段，我认为这边
你讲那个超微涨 20% 是它财报发布那一次吗？
对，
直接跳空上去，
大概是在四月底的时候，
对 对, 對，
所以应该是公布第一季的财报的时候，
那应该是前年了，对不对？
去年的事，
去年5月，
去年2023年，
去年五月啦，去年五月的时候了，
我那时候开始投，然后
去年五月超微那一个跳空缺口非常的大嘛，
嗯哼，然后过程中呢遇到了什么？各位不知道木华兄有没有印象？八月初超导体，
对，
有没有印象这个课题？后来那时候因为散热就不需要散热了嘛，连续单根长黑，把我的300-400万的获利全部回吐。
那时候什么旗宏啊也都跌了，
对，全部都跌，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
另外
我再讲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各位在族群在操作上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族群开始在上涨的时候呢，你去找月涨幅前面的三四名，他们就是领头羊这些就会是领头羊，但后面的叫什么？后面的叫做风口猪所以这个是一个投资族群性很重要的观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励志的大涨嘛，后来励志大涨之后，七月过后是不是这个 AI 就休息了？那你看前面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领头羊，
领头羊涨完了，涨这个跟风口猪，
对，旗宏、双红、建准，那时候股价才200块跟300块，跟现在而已就是非常差异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可转债应该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么多案例，为什么我可以抱得住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做得到的，就是你不用花太多时间盯盘，然后睡得着，因为这样的绩效回吐，你只要知道目标在哪里，你就好好的这个去跟这个特定人一起在同一个车上啊，抱得住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使用可转债持有的话，你很难从去年三月底抱到现在，然后可以顺利的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安全下庄，
很好。对，那其实我们这边会带一些关于可转债的一些名词的一些总会，
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
来分享一下，因为毕竟还是要有一些教学性质，让大家可以投资各位的，
不要只想说这个看到正大赚了1000万很羡慕。
对，分享这些对账单，其实各位也是有能力做到的各位只要观察这几个，我都帮各位 整理了，就是说不要那么像是在教学，但是我直接把结论给各位看，好，你把这张图片记起来，那我们就带里面其中最重要的叫做很多人混淆的叫做溢价率。
对，
溢价率这个指标呢，其实公式就在这个地方，它主要是来判断现在可转债里它的价格与它的转换价值的一个差异。所以如果当溢价率为正的，代表说转换价值比较低，市价比较高，也就是现在的可转债是溢价的，比较贵的意思。
对，
那这个折溢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去观察，叫做可转债的折溢价关系。第一个，我们低档如果看到120以下，它出现了折价，就是没戏的情况，就是可转债卖你100块，可转债转换价值110，它市场价格卖你110，这种可转债通常是没有戏的，通常没有戏。那什么时候呢？高档可转债130以上出现折价是正常，因为可转债高档130以上就算是一个高档的位置。那出现溢价呢，通常代表背后有故事，就是可转债如果它的转换价值130，但是可转债的这个市价卖到150，这代表背后有故事。那我当初挑到双红
就是这样挑，
就是这样挑。
所以在130以上，它是看到它溢价你就进去了，
对，看到它有明显的溢价，不局限在130，就是它比别人跟别人完全不一样。那要如何去从可转债找溢价率，找出一些绩优股，也就是我常说的可转债资优生呢？如何挑选到可转债资优生呢？我们就从比较开始。如何比较呢？我就举几个范例，不是各位推荐各位买，我们举个范例，我们就以差不多的转换价值来做比较。例如你看到反甲六是转换价值93，
对，
那下面的六角三它转换价值97，
对，
他们差不多的转换价值，但是各位，你看到旁边的一个市场价格，一个叫做114，一个叫130，所以相对起来，各位觉得哪一个卖的比较贵？
对，那溢价呢是六角三嘛，
好，所以通常一样的转换价值，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市场价格六角卖的特别的贵？
对啊，
好，你看它溢价率这么
高，
就相对起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怎样一样的差不多转换价值，透过找出这个特定人看好的更看好的标的，就是相对起来。六角的可转债的持有者比反甲可转债持有者更看好自己，
等于说他们
这么贵，
等于他等于说他们敢去追高了，对不对？
他们
或者说惜售，或者说他
这些特定人本身就有这些筹码，
他不卖嘛，对，价钱就越来
越高。那为什么不卖？因为背后有故事，他就不卖。那相对起来，也不是说六，也不是说反甲没故事，
对啊，对啊，对，
只是说比较起来，好像六角比反甲的股东更有信心。
不过反甲最近股价表现也不错，
也不错，这个也是也可以
也不反啊，也不反。对。
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从这个我们可以从转换价值来看。那我们另外反推去从市场价格来看，一样都是127，但是你可以看到转换价值一个110，一个108，所以相对起来你就可以知道金像电跟佳基这都是台面上热门的 AI 的一个标的，你看它的溢价率可以找出哪一个是相对起来特定的比较看好的，我们再去研究。
佳基最近股价曾经拉到历史新高，
对，它是赚做这个高速的连接器的部分，
佳泽的子公司，对，
这两个人都是好公司，但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哪个公司相对比较更有信心了。
好，这个一招就够了。
对，但关于这个，它是比较偏向是所谓的这个好的部分，那有没有所谓的资源回收？我们刚才讲资优生嘛，那有没有资源回收？资源回收的意思就是说比较没这么好，例如你可以看到转换价值99，它卖你多少？转换价值99，它卖你100块，转换价值108，它卖你111，这个其实它的溢价都非常的小，
对，
几乎是有多少价格就卖你多少钱。那可转债100元是基本上公司不倒，是保本的。那通常这种情况就是连特定人都看好自己，
对，
所以它才会便宜卖，便宜不见得有好货。
特定人通常都是跟公司蛮有关系的一群人
对，因为通常可转债目前的
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
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特定人手上。
OK，
所以便宜没有好货，贵有它的道理。这叫贵有它的道理，
便宜没有没好货，
不见得有好货，
所以要买这个爱马仕 LV 就对了。我没听他打广告我是说贵妇喜欢的我是没爱啊
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标的啊，各位，我们举个案例啦，就是说怎么可以从可转债资讯找到一些操作的股票的方法，
对，
不是说学可转债做可转债， 是学科转债找到标股，
买股票
找到标股很重要。
好，
我们就举超过五次的这个永捷啊，
对
哦，这个我分享一个自己的想法，通常可转债不要发超过五次，通常发超过五次通常都是没有新鲜事，就很像是你看一个同学他考了的永捷，考了永捷是第七次的，
对，
他发了第七次，考了七次股价还在十几元，这代表什么意思？他考了前面考了六七次股价都没办法涨超过，你看十几块基本上就是这个同板股嘛，哦，所以通常这种标的呢，其实你要留意啊，其实它不见得是真正的这个有真的有故事，很容易都是只是题材或是短线资金的一个追捧，
或者说股价特定人拉上去之后，其实就没有了，
对，就没有了，所以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一家公司太频繁发 CB 也是也
就基本上就没有新鲜事了嘛，
okay。
而且它主要是做塑胶的，基本上任何事情我宇宙可能跟塑胶也有关，元宇宙可能跟塑胶有关，然后最近是在炒折叠机，那折叠机上面的这个可能跟塑胶有关，然后刚好就搭上了，哦，这是永捷的一个走势。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地已经爆了一个可转债大量了，所以说可转债成交量是有参考性的，因为它不能当冲，它的总共的发行量才大概可能才几千张，但他就报了400张的成交量，代表说谁买谁卖，这边是高档还是低档，就代表说特定人现在是持续看好还是在陆续下车的，这个给各位做一个研究的参考。
所以这个可转债你也不要看只有溢价，你还是要去判断一下，就是说相对它背后的可能的整个结构面，对不对？
对，结构面的一个情况了。
好，
那另外呢，我们再举一个这个万润的哈，万润它这个是
万润最近超强的，
炒 CoWAS 的。那其实这个是要讲什么？如果你的 CB 刚好遇到了这个变处置了，
是，
其实我看过的啦，基本上后面都会是标股，因为处置有点像是政府认证的一个标股的概念
了。你说个股变成处置股了，
个股是变处置股，然后它的 CB 基本上它出不了货啊。
对啊，
因为股票都出不了，更何况可转债。
五分钟分盘，甚至那个20分钟分盘，
所以通常这样没办法出货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写说，其实进股市反而是好事，你要思考一下，因为其实可转债很难在处置的时候出货，
okay。
所以刚好解禁之后，它一路就从150喷到200元，然后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大量？它可转债好像才3000张而已，一天都600张、500张、400张在出。
那，这档你有吃到吗？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有吃到，但是我停损，它是我去年
比较
前年亏损的第三名，我赔了将近五六十万，砍在160，
那还好啦，所以你算一千亏五六十万，
应该是说可转债到底要不要停损这件事情。你看可转债不停损，那时候106把它砍了，
對對對，
就现在回到200块，
好，
真的是很呕啊。
OK 啊，不用呕啦，你这个赚一千赔五六十万呢，这个没啥啦。
主要是要你要有当初的坚持啊，我就觉得那时候万润都已经，它 CB 那时候跌到不到100块
，OK，
真的很惨。
就万润是最近超夯的什么
星云旺润，
对啊，什么红书，
没想到它会有这一天啊。
就年初都是飙设备股啊，好像常常惯性是这样。好，那这个请教今年这个所谓的双赢布局策略是什么？CB 加股票来最后给我们，
真的是太超值了，
太超值了，
真的是太佛了。
今天这期点阅没有破10万哈，正大以后你不要来
了，我明天不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应该是我二月不来了。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要让正大持续来哈，请
来看
一拱我们这一集破10万了哈，
按赞爱心点起来。
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2024年
的小红心哈，
这基本上就已经你把这一页记起来，因为这个是我认为是双赢策略。第一个可转债，你要选基期的，不要盲目追一些很高基期的主流股。就例如现在 AI， 基本上我是卖给有需要的人啊。第二个，我认为低基期是什么？例如防御型的。像绿电，绿电遇到了夏日电价可能会上涨的原因，對對對，或者是选后，为什么？因为现在选后政策的一个情况，然后生技这都比较偏防御，
代表说都
大盘在跌
啊，
或者是刚才穆华兄讲的，你刚才讲军工，
对啊，
军工也是在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要讲军工吗？
因为我刚才解读吧，可能是我反射动作，就想到我刚才讲那个两岸的那个情况，那不是跟军工有关？
Okay。
那如果大盘要跌的话，那是不是军工股就是防御型的？
是，
所以。
哦，你这个联想力超好的
不好意思，因为我在找各样的机会来，我刚才回去要做功课，军工我回去会做功课，
那你记得赖我
车用也是个低基期，各位有没有看到最近大陆开始止跌反弹的，我认为止跌反弹的话，车用可能可以去关心，因为很多都是跟着大陆有关的，
车用也
或者是一些产业的隐形冠军，这个也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债券 ETF， 存下坡抄底的本金。我从Q1 开始买头等债 ，Q3 开始买美长债，目前已经加了2000万。
OK，
另外第三个叫融券放空。我刚才特别认同刚才这个木华兄刚才讲的，基本上做空基本上很难长期是赢家啦。你看索罗斯在哪里，巴菲特在哪里，这个就是这样的道理。做多永远是赢家，为什么？钱是堆出来的，做空其实是在比说谁认为的一个低点。
做多基本上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主流嘛，
主流嘛，
你不要去跟主流做对嘛。
那为什么我要去做？这边会写特别提一个融券放空，主要是我要为自己的波段多单来避险。我虽然现在已经刚好各位可以看到我的部位已经砍到已经相对比较低了，但是我是还是持有大概有2000多万的一个 CBS 的部位。那这么大的部位的话，如果短线我认为可能会有转折的话，我就会擅长使用融券放空，空一些中小股我认为可能会跌的标的
来做避险。OK，
对，这避险的意义，不是我长期看空。
了解。第太绝了。
最后一个就是越南指数，这也是我从下半年开，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分享的，就是越南指数的部分哈、这个基本上可以传给你儿子孙子了。
VIN、
对，美股像 VIN 啊，或者是台股的像什么 ETF 啊，或者是主动型基金都有。基期低，当降息的时候呢，成熟市场的资金会外溢到新兴市场。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对，
而且都是好几十年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对，所以给各位做一个
参考。尤其是越南去年表现没那么好。好，那今年越南
基期低，
一开年到现在2月，它其实也涨了快10%哦，差不多8%多、
但是还是很低啊，
还是对
的，很低。
相对它的历史高点，还是有一段差距。
而且它今年它有非常多的利多。
对对对，
各位下面就看，我们就
它的证交所也有一些做系统性的变革嘛。好，那这些其实在我的另外一个节目有讲，我们这个节目以后也许可以开辟一集来谈谈越南
哈。
好，那今天正大真的是这个，你应该是那个字嘛，货。
豁出去啊！
你那个标，你那个年度金字，
这个就是把我这个可能5个月要上的这个扣打就把它用完了。
哎，这样不行哦，这样不行，你至少2个月要来一次。好，那今天这个大家力拱哈，破十万啊！最后呢，我们回答一下股市爆料同学会的问题。有个同学问到说哈，台积电、伟创、广达、建准如果有60万该怎么分配？60万要分配4档，又是台积电一档就要60万了。那请问该怎么分配？那只能用零股啊。
我是觉得直接去跟那个大侠武林学 ETF 比较快，对不对？应该第一个60万它，以分配那么多档，其实你一档其实有限的，你不如买 ETF， 它是一个篮子的。那如果你特别在里面，我看好像特别都是一些比较价值型的投资的股票，
對對對，
那你就投資
相關，而且都是 AI 的啊，
AI 相关的。那最近台面上有发现这么多相关的标的，我觉得直接投 ETF 比较快，除非你讲一些中小股，那些是 ETF 做不到的，但是这些都比较偏向 ETF 都会有的标的，我觉得用一篮子的投资可能会比较容易哦。
好，那当然60万我们不要嫌钱少，我们也绝对不是觉得小资族不能投资，大家记得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 story， 我现在跟各位讲，1999年如果你去这个在辉达 IPO 的时候用1000块钱美金，叫1000块钱美金，但这个60万还远远超过1000块美金啊！用1000块美元呢去买辉达 IPO 的股票，你知道现在价值多少吗？哦，这个答案哦，我本来想说公布在留言板上面，算了，我现在直接讲278万美元。
哇，好恐怖啊！
1000块，1999年到现在，
而且我要放到旺季。
对对，
太困难了
哈，
很激励。
但我相信这个黄仁勋就有嘛哈，或者说黄仁勋的老爸可能也有嘛，对不对？他自己儿子的公司的股票他应该不会卖了。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正大，谢谢我们观众朋友收看，我是阮木华。好，今天这节目啊，非常的这个有知识性、有价值哈，也提供给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在礼拜天大家一起来参考，同时把我们的节目推播给您更多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参来收看我们财经幕后时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投资朋友在投资的路上大家一起成长。好，也许我们的内容不尽完全呢这个符合你的想象空间但是呢我觉得呢多参考一些其他不同的看法也能增长我们自己的投资的启发了那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好，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拜拜。